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书接上文，谈到落实政策，谈何容易？那真是阻力重重啊！要那么省事儿，我就没必要这么细致地说了。虽然时间过去了33年，但是他们每个人的音容笑貌就在我的眼前。哪怕是每个小的细节都历历在目，真是33年弹指一挥间呐！我按着人家指引的方向，真找着落实政策办公室了。你说这个地方待的，正好在门后头挡着，它不像每个科室似的，门前都挂着木牌，写着人事科、艺术科等等等等。没有标志，只是在门上贴着个纸条，上面写着落实政策办公室。要是近视眼不加注意，干脆你就看不见。一看到这我就堵心，因为党落实政策是轰轰烈烈，他们与当前的形势是截然相反呐。我轻轻地敲了敲门，就听屋里有人说话，进来。我把门开开，进了屋了。房间不大，放着3间办公桌，一间桌子把着门，两间桌子靠着窗户，一共有2个人在屋里办公。把着门坐着那位是头，因为桌子也大，椅子也不同，一看出来就是负责人的座位。我一看，坐到桌后那位是个老熟人，原来话剧团的团长，姓朱啊，朱团长在这坐着呢。我还亲热的打了招呼，哎呦，我说老朱，朱团长你挺好啊。这老朱抬头看了看我，那脸上冷飕飕的，一点笑容全没有。他把笔放下，往椅子背上一靠，问我头一句话，您说气人不？你不是单田芳吗？啊，是我呀。你干什么来了？您听这话，我干什么来了？你说我干什么来了？我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我把气往下压了压，依然是满面带笑。我说老朱啊，我回来是落实政策来了。您是不是负责人呢？我要跟您谈谈。嗨，他冷笑了一声，落实政策不假，也落实不到你头上啊，你来干什么？这一句话引起我无名大火呀，我顿时也变了脸了。我说老朱啊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莫非说党的文件中规定了全国的人都可以落实政策，唯独单田芳不可，有这规定吗？如果没有，你冲什么说我不应该落实政策呢？有这文件吗？你拿出来叫我看看。他一听啊，也犯了脾气了，啪把钢笔一摔，没人跟你掰活，没人听你掰活，一甩袖子哐开开门，他走了，把我给蹲在那儿了。哎呀，气得我心是咚咚咚咚咚直跳啊！本来抱着非常大的希望来找到文化局，没想到碰了南墙，泼了一身凉水呀。正在这时候，靠里边办公那小伙子姓张，他是新到办公室来的，这小伙还不错，赶紧把笔放下，到了我近前，非常和气的跟我解释，哎，你是单田芳啊？我说是。哎呀，老朱这些日子心情不太好，为啥呀？因为要落实政策的人呢，太多太多了，他每天是接应不暇，压力非常大。方才说的话呀，有点离谱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落实政策，这是党的政策，谁敢不听？对不对啊？ 该落实的一定要落实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先填个表，而后备个案，然后把你要申诉的材料详详细细的写下来，再交到我们办公室，我们按情况请示上级之后再做决定。说实话，他从抽匣里拿出一张印好的表格递给我了，我坐到旁边桌子上，毫不费力的把表填好了，交给这个小张。小张呢，到外边去，时间不大，把老朱给找回来了。老朱余怒未消啊，还是沉着个脸，气呼呼的往椅子上一坐。我又不得不跟他打招呼，我说老朱啊，表我填完了，放到桌子上了，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？他想了想对我说，你把表就放在这儿吧，回去写申诉材料，然后也交给我，再以后呢你就回去听信儿。我问他得多长时间，嘿，那谁知道啊，这我说了不算，我只是个公务人员，我得申请上级，由上级决定能不能给你落实政策，得上边说话，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，走吧。我说我上哪儿去，我哪儿都不走，我既然回到鞍山了，我就不能上其他地方去了，我要在这听信儿。这朱团长冷笑了一声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那是你的问题，我管不着。说着他低下头不理我了，我只好满肚子是气离开落实政策办公室。这一路之上我是胡思乱想啊，怎么样，我就是个倒霉蛋，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没法解决，肯定是困难重重。不出我所料啊，我心里是七上八下胡思乱想。等回到陈二哥家里，王全贵正等着听信儿呢，二哥也在屋等着听信儿呢。回去了，全贵就问我咋样，都见着谁了，我说别提了，闹了一肚子气。我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陈二哥说怎么样，我说的不假吧，偏方啊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你讲话了一定要打持久战。我点了点头，二哥你说的太对了，一路之上我早就想好了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这口气不出来我的问题不解决了，我宁愿死在鞍山。书说简短，气儿平了之后该办事儿得办事儿啊，人家叫我写材料我还得写呀，我到文具店买来纸笔，就在里屋放了一张炕桌，认认真真的写起来材料。像申诉材料啊，自从到农村之后我写了不下数百次，这次跟以往截然不同，以往写材料含蓄不清，怕犯着什么忌讳，现在截然不同了，我心里咋想的我就咋写，我心里想说什么我就写到纸上。一口气啊，我写了两天呢，写了厚厚的一沓申诉材料，写完之后我检查了数遍，看没有问题了，我二次到了文化局落实政策办公室，正好老朱也在，他一抬头看见是我，依然是面沉似水，没打招呼。我把材料往到桌上一放，我说老朱，你要叫我做的事儿我做了，这就是我的申诉材料。他低着头说，放到这儿吧，回去听信儿吧。我们俩无话可说呀，我把材料放到他办公桌上，转身就走啊。等回到陈二哥家里的听信儿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真是度日如年呐。一转眼十天过去了，没信儿，我心如火烧啊！我再次找到文化局，找到老朱， 老朱这回倒说了几句话，你的材料我们报上去了，我们也在听信儿，早给你解决了，我也减轻一份负担，现在上边还没有下文，你还得耐心听信儿，回去吧。我一听只好无功而返，又回到陈二哥家里头。王权贵啊，比我强得多，他是机动灵活，在我写材料来回跑文化局的同时，他没闲着，他使用的变通之术。这人呢，不能一条道跑得黑，不能钻进死胡同。根据眼前发生的这些事情，我老伴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手段呢。晚上没人了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你猜我上哪儿去了，我说不知道。他说我呀一点都没闲的，一共我跑了三家。哦，哪三家？第一家就是打米的那个师弟他们家。我一听吃了一惊，你怎么找到他家去了？哎呀，天方啊，上边有政策，下边有对策呀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落实政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，整你的那帮人要不松口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呀。因为那个师弟整你最狠，他能承认打过你整过你吗？现在就得打点人情啊，我买的礼物到他家去串门去了。哦，见着他了吗？见着了，还不错，对我挺热情，他媳妇儿也挺热情。我把经过对他讲述了一遍，我是边哭边讲。最后他表示了，他说嫂子你放心，凡是我能办到的事情我一定尽力而为，我一定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向上级反映，你不必伤心啊，往后咱还是一家人，两口子还留我吃了晚饭。哎呀，我一听有门啊，这王权贵比我强啊，我撞了南墙，他活动得大有成绩。另外我又问他，你还找过谁？王权贵说，我还找到了打你那个师弟他大哥李大哥，就住的离咱这不远，也在市场住，见着李大哥跟李大嫂了，我做了自我介绍，说明了情况，大哥大嫂非常同情，还盛情邀请你去串门。哎，就离这不远，不如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拜会拜会。他大哥下了保证了，一定跟他兄弟好好说一说，叫他兄弟尽力把你的事情给落实了。我一听是非常高兴，我说行，还有谁呀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呢，他姓杨啊，就是过去你那个小师妹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是专案组的副组长啊，握有大权呢、啊、你们这些被整人的材料都掌握在他的手中，他是最了解情况的人，我能不找他吗？我也见着面了，哎，小师妹非常同情啊。后来她对我说，嫂子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把情况如实的向上级反映，关于我天方哥的事儿我太了解了，我也会如实的向上级反映，你就耐心的听好消息吧。哎呀，我听完这话之后心里打开了两扇门呐、啊。真佩服王权贵比我强，他能够审时度势，机动灵活的运用，我则不然，我变成了书呆子，跟傻子差不多少了。你不想法通融，这玩意儿他不行啊。当天晚上我跟王权贵拜会了打我那位师弟的大哥和大嫂，诚如王权贵所说，这对夫妻十分热情啊。我当着真人不说假话，又把我的情况讲述了一遍。大哥说了，偏方啊，哎呀，这也是命啊，该着你倒霉走了背字儿了，现在你放心吧， 党中央落实政策的事儿是坚定不移，不会改变。有党做后盾，你怕什么呢？是真是假，真相大白，很快就能听到喜信儿。你呀，就安心的住下吧啊！有困难尽管找我，我跟我兄弟好好讲一讲，叫他尽力而为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回到陈二哥家里的，心里非常痛快啊。当天晚上跟陈二哥，我们还喝了两口，炒了几个菜，高谈阔论，不能光提愁事儿啊，也得提点高兴的事儿啊。我讲了在南关、在永安桥、在长春的情况，陈二哥边听边乐呀，行行行，你们在外头混的还可以，也就是你呀，换个旁人，这四年多怎么混过来的？我说是啊，可真不容易，真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啊。说来说去，我们三句话不离本行，又提到《佟林传》和《三侠五义》。陈二哥也是个书迷，闲着没有事儿，晚上也打听我这，也打听我那。我闲着也无聊，就给他讲《佟林传》，讲《三侠五义》，打发时光呗。我住在陈二哥家里的消息不胫而走，陈二哥的朋友们都来看望我，一凑合就七八位。我们同行的人知道我住的这儿，也来看望我，也有七八位。每天陈二哥家里成了茶馆了，炕上地下全都是人，每天不少于20人，大家是高谈阔论。但是他们不了解我的心情，我是度日如年呐。现在寄居在二哥家，落实政策的事儿毫无信息。我心如火烧一般呢，尤其是我跟权贵带的钱不多，能张着嘴吃别人吗？我们得显得大方一点，主动的买肉、买菜、买茶、买烟。我们钱本来就不多，眼看一个月快过去了，囊中羞涩呀。王权贵偷着跟我说：“没钱了，这咋办呢？”哎呀，我一想没钱就等于断了血脉了，这么耗下去可不行啊，我呀还得主动出击。第二天我亲自赶奔文化局，非要见文化局的最高领导高书记。高书记啊是文化局的老局长了，现在是局长兼书记，我们也是老熟人了，他真就接见了我了。我把情况向他反映了一遍，高书记静静地听着，最后他听清楚了，他说：“田芳啊，你回来响应党的号召，落实政策，这是对的。党要平反一切冤假错案，如果你真冤真假真错，那你就放心，迟早有一天会得到解决的啊。”这一点我也有信心，关于你困难的情况我也同情，可是咱文化局没有啥经费呀，怎么办呢？从哪给你弄点钱呢？我说局长啊，我揭不开锅了，我坐吃山空又没有职业，我耗不下去呀。无论如何，看在老人的份上，你也得拉我一把呀。他说这样吧，你在会议室稍后片刻，我跟几个副局长商量商量，一定给你一个答复。于是我坐到会议室等着，高局长就开会去了，还真为我这事儿下了心了。20分钟之后他出来了，笑呵呵的对我说：“田王啊，刚才我们几个人商量过的，拉你一把，从财务科呀给你支出1500块钱，借给你使用。咱得把话说清楚了，这钱呢是借给你的，将来你落实了政策，这钱你还要还。如果说你落实不了政策， 看在老人的份上，这钱呢我们就等于不要了，你看好吗？我说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，我就写个字据吧。我就写了个字据，时间不大，财务科把1500块钱交到我手上了。同志们，你们要听清楚了，那是1978年呢，那时候的1500元相当可观呢，最大的面值是10元的，5元的就算大钞啊。当时150张大钞交到我手上，我心里是无比激动啊！我对高局长是千恩万谢，揣着钱离开了文化局，一边往回走，我一边心里的盘算，我心说看见没，对我极其有利，不仅是这1500块钱，说明文化局对我落实政策颇有信心，我的确属于冤假错案，如果他们都失掉了信心了，我不在落实政策的范围之内，他们焉能借给我这笔钱呢？有了这钱就等于向我发出信号，我耐心地等下去是对的。哎，有了钱就有底气了，我走起路来十分轻松，时间不大回到陈二哥家里，王权贵正等我的信儿呢，一看我的表现就知道喜事临门呢，他问我咋样，我二话没说，从兜里头把1500块钱拿出来往桌上一摔，好大一骡子。王权贵一看这么多钱，眼睛都放光，哼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哼，文化局的高局长借给我的，1500块你数数。他真就前后的数了一遍，文化局为啥借给你钱呢？我说这还用问吗？看来咱落实政策已经不远了。